听众朋友，这让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头版开篇各有侧重。又一《费加罗报》关注法国政府推出住房节能改造法案之后，法国的房东为了配合政府的政策而不得不改造自己的居所的无奈处境，批评政府的规章过于官僚死板。作为《解放报》聚焦法国保皇党的根据地西部的旅游景点旺代省的布依杜夫正在成为拍摄历史影片的一大地点。天主教的《十字架报》聚焦法国人通过何种途径获得信息，法共《人道报》的聚焦点依然是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财经报纸《回声报》用头版以及内页多个版面介绍了中国汽车行业的突飞猛进，强调中国去年的汽车出口总量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出口国。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中国去年的出口量跃升了 54%， 达到311万辆。根据德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德国出口了261万辆汽车，比2021年增长了 10%， 这对中国汽车行业来说是一个带有象征性的超越。而且回声报认为，中国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其原因是日本的汽车出口数据停滞不前，2022年前11个月日本汽车制造商出口了320万辆汽车，与前一年几乎没有变化。回声报在内页重点介绍了中国深圳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与美国特斯拉争夺世界电动汽车冠军的竞赛。比亚迪去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增加了2倍，并有强烈的国际野心，以至于让美国先驱者埃隆·马斯克感到担忧。尽管2022年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了130万辆电动汽车，而比亚迪仅仅销售了91万辆，但比亚迪已经在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方面击败了特斯拉。而且比亚迪在上届巴黎车展上大放异彩，自去年夏天以来，比亚迪已经出口了近56000辆汽车，主要是出口到荷兰、泰国和澳大利亚。但比亚迪希望在欧洲以及印度加速发展，他们在印度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仅次于当地塔塔的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到2030年占领印度 40% 的电动汽车市场。回声报认为，今年2023年很可能是比亚迪和特斯拉决一雌雄的一年。此外，费加罗报在国际版刊登了该报专栏作者雷诺吉亚德的文章，标题是中国出面调停乌克兰战争的资本。作者认为，中国出面调停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使俄罗斯总统挽回面子。上周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乌克兰总统夫人向中国代表团转交了她丈夫写给习近平的一封信。事实上，自从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总统多次寻求与中国主席接触。乌克兰方面期待中国利用其对俄国人的影响，使他们放弃征服战争。作者指出，中国从1839年到1945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世纪，期间中国国家主权屡屡遭到侵犯，因而在主权问题上十分敏感。迄今为止，中国是交战双方之间可能的最佳的调解人。文章介绍说，15世纪初，郑和的强大舰队抵达了波斯湾，然后到达非洲东海岸。他与他所接触的各个国家之间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但与下一个世界的西方海军不同，他避免了任何领土掠夺行为。而俄罗斯从2014年开始对乌克兰的领土蚕食，完全违背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去年9月16日的萨马尔罕的亚洲峰会上，习近平就要求普京尽快结束战争，并且礼貌地告诉他，隐晦的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是不负责任的。作者认为，现在是中国进行调解的最佳时机，因为双方似乎都有退缩的迹象。美国人拒绝向他们的乌克兰朋友提供重型坦克，而普京也不再谈论基辅的政权非纳粹化，而是将其战争目标限制在保卫俄罗斯兄弟，暗示顿巴斯的俄罗斯人。但是同许多人在乌克兰解放祖母市和赫尔松市的预测相反，俄罗斯军队并没有崩溃。乌克兰方面已经意识到，他们希望俄罗斯战败将普京赶下台的愿望不可能马上就实现。最后，法共《人道报》在国际版刊登文章介绍了中国外长秦刚的非洲之旅。文章认为，秦刚此行绝非偶然，因为几个非洲国家都在去年三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对要求俄罗斯立刻停止对乌克兰使用武力的决议投了弃权票。非洲国家对西方国家的密示也显示了对中国的支持。在中国主席习近平首次访问非洲10年之后，秦刚此行提出了在双边贸易以及非洲联盟 金砖四国和今年将在乌干达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峰会的背景下深化中国和非洲关系的建议。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